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看出埃及记第32章，从15节15到20节啊。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出埃及记32章15到20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要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是摩西在神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颁布十诫之后，跟百姓立了一个约，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律法之约。之后神就召摩西上山哈，在那边很可能就是在那40天里面，神把会幕的规格启示给摩西，所以摩西在山上待了40昼夜，在上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40天结束以后，摩西神叫摩西下山啊，我想那是神在摩西心里面说话，神跟他说，我的你的百姓快的偏离了我的道啊，为自己造了筑了一个牛犊。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件事，可是约书亚并不知道。所以当下山的时候，靠近百姓的营区的时候就开始听见那里有喧哗的声音。约书亚听见那些声音，就对摩西说，营里有征战的声音啊。你知道征战是约书亚拿手的事，对吧？他从一起头出现在圣经舞台，就是被摩西任命为攻打亚玛利人的统帅啊。显然他从年轻就显出军事的长才啊，所以这是他的内行的事情。可是他却在这个内行的事情上犯错，这个是约书亚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我发现在圣经里面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都各自有，我想各自有神怎么样装备他们、训练他们，后来怎么使用他们等等，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圣经并不记每一个人的这些事啊。好像神选择有一些人，神多一点记他们的某一些事，另外一个人神多一点记他们的另外一些事。就像先知以利亚，我们从来不知道他受过什么装备啊，他好像从石头冒出来的孙悟空一样，就好像一出现在圣经舞台就是一个充满着大能火的先知一样。可是他一定不是这样，不是忽然冒出来的，他一定有他学功课受造就的地方，受造就的年日。可是神并没有选择要记载以利亚怎么样受装备，但是圣经里面有几位神好像 特别的记述了他们怎么样受装备啊、以利沙就有，对不对啊？因为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在他真正的执行独当一面的先知职分之前，他有好几年跟随以利亚啊，还有一些别人。可是我常常觉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神特别很详细的说出他怎么样受装备，就是约书亚啊。他从就在出埃及记里面就可以看见他的一些事情，包括一起头啊跟亚玛利人打仗啊，后来在这一章，我们现在读的32章，没有到下一章33章，就会有一个地方提到，好像提到，约书亚的他的个人的追求，因为那里提到说，当摩西在那个时候会幕还没有立起来，可是，摩西另外预备了一个帐幕在那边跟神说话，当摩西讲完话，出去也许办事的时候。有的时候约书亚还留在那里啊，所以好像给我们看见一点他的追求。当然还包括后来他跟着加勒还有另外四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在那里是一个考验，他跟加勒通过的那个考验等等，还有一些事情，以及最后摩西将离世之前特别神清楚的拣选了约书亚做他的接班人，然后要摩西把按手在他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而且要摩西分几分尊荣给他等等。你可以，你读圣经从出埃及记一直读到约书亚记，你可以拿这个当题目来读这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怎么样受装备，我想你会得到很多帮助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这里啊，约书亚被摩西纠正啊，也就是说，一个服事的人，一个神的器皿，受装备其中一项不可少的就是，从失败当中学习事情，啊，被修正，被矫正啊。摩西五经至少记载2次约书亚受矫正，你知道，另外一处在民数记11章啊，他看见有一些人，有2位啊，在自己营里面说预言，他就去跟摩西报告啊，因为其他的人是照规矩聚集在摩西面前，神把他的灵，把降在摩西山上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被圣灵感动，而且说预言。可是有2个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有事还是怎么样，那种那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他们没有那么看重，以至于他们在搞别的事情，留在自己营区，可是圣灵还是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还说预言，但是约书亚就不太满意，就去报告给摩西。摩西没有谢谢他做他的县民，他没有，他摩西有一点纠正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哈，所以这是我所读到的，在摩西五经里面，约书亚2次被摩西指正。我们刚读的经文是第一处提到他被指正，而且很有趣的是，约书亚是在他最内行的事情上面犯错。可能正因为他打仗是他的专业，他反而有可能在这一件事情上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觉得，我们应该会在我们不内行的事上犯错比较可能，而不是在我们内行的事上犯错。可是这种想法有可能正是我们有可能在内行的事上犯错的原因。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常常是神最能够真实降卑我们的事情之一了啊！ 如果我们在我们不内行的事上犯错，可能我们比较不会降卑，我们本来就承认我们不是那么内行在那一件事上啊。可是一旦我们很有把握的事情的方面我们却失败了，那是神最能够降卑我们的事。而神确实有的时候这样坐在他的器皿身上，彼得也是，对不对啊？彼得也是有好几次神就在他的专业上面给他一些教训，一个功课。他是一个渔夫，理论上比耶稣这个木匠懂得打鱼啊，可是有好几次主借着他内行的事给彼得一些教训啊。至少其中有一次就跟对约书亚一样是指正他的啊。嗯，因为你记得彼得有曾经有一个晚上整夜都没有打到什么鱼，结果第二天早上主耶稣告诉他，主耶稣他们一大早就参加了主耶稣的聚会，主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主就跟彼得说下网打鱼。你要记得彼得回应什么话，那就表示他自己都认为那是他内行的事。他说主啊，我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不过彼得很好，就是他常常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很快就愿意顺服。他说可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之后就打了满两船的鱼。那是彼得初次真实遇见主的一个经历啊。那不是第一次主跟他见面了，第一次主跟他见面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安德烈他的弟弟带他去见主的时候，主给他改名字啊。我从年轻信主，有时候听传道人讲道，都会把在加利利海旁边打鱼的时候主呼召彼得来跟随他说成那是彼得第一次邂逅主耶稣。可是其实不是的哈，约翰福音第一章才是。可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特别给我们记载这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在他专业的事情上面却不如主耶稣。所以在那里彼得真实的遇见他，就是在那个之后主才跟彼得讲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啊。所以弟兄姊妹注意这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神就是在我们最有办法的那个地方让我们有一个失败，或者是对付我们一下，那是最能够降卑我们的事，好叫我们得着终极的益处啊。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比较专长的事情都要留意，心里面有时候预先存着这样的态度会好一点。许多年前我认识的几位弟兄在他们的专业上他们都是很杰出很有才干很有成就的人，之后他们照着他们在世上的经验，也就是他们很杰出的那些点，他们因此自认为他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他们的长处的地方，他们告诉我教会应该要怎么样改变一些形态，改变一些聚会的形态，才能够为教会带来更大的增长。他们当时真的是这样跟我讲的，意思就是一旦我愿意照他们说的那样做，教会很快就会变成大教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们怎么会那么有把握？我这正是在世上有成就的人很容易有的事，对不对啊？你有时候听他们讲话也是这样，他们如果有机会开一个研习会，他们是讲员，他们多半也都会告诉你，你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有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啊。可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对于这个教会，我们有从神来的启示跟托付，我们并不是用 怎么样可以赚多一点钱来经营一个公司。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是用怎么样就能够使教会人多来成为我们建造教会的基础的路线，并不是的。因为我们有从神得着的启示跟托付，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带领聚会不是因为这样受欢迎，也不是因为这样带来怎么样更大的果效，而是我们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建造教会的一个核心的做法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几十年过去，我们都一直觉得教会的运作最重要的是聚会啊，我们不认为是什么样的事工是教会最重要的事。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那几位亲爱的弟兄，他们没有办法了解。我想他们中间有的人觉得我们死骨不化哈，甚至其中有一位有一次就印了一个单页的纸，是从一本书上印的，专门引用传道书，专门在讲一件事，就是提到一个不能够纳谏的老王。你知道传道是有这个篇章，我忘了是第三章吗还是第四章那里。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回想这些事，如果当年我们听他的，我不知道或许真的我们会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大的教会。可是至少有一点我会确定，如果我当时听他们的，他们当时想要我做的包括一个把像星期二晚上的聚会停掉改成别的形式的。我有一点我很确定，如果照他们说的，我们的教会早已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而一直到今天，我们持续的一直的遇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喜欢我们带领的方式，而且他们在别的地方不容易遇见这样子的带领哈，他们喜欢这样的方式。可是我知道，如果当年我听那几位聪明的弟兄的话的话，我们教会就不再会有那个特质了啊。而这些特质并不是我们喜欢的特质，而是我自己也觉得是合乎圣经的啊。当时摩西反驳约书亚的话，对吧？约书亚说这打仗的声音，摩西说我听起来不是，这是人欢乐的声音啊。这里面有记载约书亚有什么回应，我不知道他心里面有一点不服啊，因为那是他的专长。不过他好像跟后来的彼得一样，他没有多说什么事。后来我想他发现摩西是对的啊。那这是年轻人一定要学过的功课。我讲的年轻人不一定只是年纪上年轻而已，而是如果比方你出侍奉主或者在学习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这样的功课啊。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心里有一个观念，觉得老一辈的人都赶不上时代了啊，他们觉得新的就是好的，应该这样啊。你觉得不需要都要听那些老一辈的人讲的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啊，因为确实我们服侍主许多年以后，一定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不太愿意更新啊，不太继续跟随主。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也有时候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来，有的人不太愿意。可是无论怎么样，对于年轻的而言，你旁边如果有年长的，你不要那么快发表意见，即使他们不太完全，可是你先默默的在旁边观察，而且多用一些时间，我讲的时间是，也许是年日，多用一些年日在旁边看， 再慢慢来下判断哈、啊。甚至有的时候你有可能要经过一个相当的年数，你才真的能够看出端倪来。一生的工作常常是像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主，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其实也用得着我刚刚讲的原则。很多新进人员都很容易很快的就对公司这个做法那个做法有一大堆的意见，认为做得不好啊，或者就只是抱怨而已。可是其实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先不要做声嘛，不要那么快展露你自己嘛，先好好的看，因为有可能你对他们的评论是错误的，你还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真实的情况，或者你没有机会思考他们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啊、哦？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在很多领域里面都用得着的。嗯，虽然摩西指证了约书亚，而约书亚似乎也听从了，可是我跟你说，约书亚很可能在这件事上学的仍然不够深入，不够透彻。你知道很多属灵的功课是要学得很深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急着展露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的看法的重要的原因。我想约书亚学得很好了，但是可能不够深入，不够老练。因为后来我们看见摩西到主那里去之后，约书亚接续他带领百姓去攻占迦南，在约书亚记里面至少记了两次约书亚犯的一个错误，是摩西好像不曾犯过的错误啊，就是他攻打爱城的时候，他凭经验攻打，没有去求问神，后来就失败，你记得吗？另外一个事件紧接着就是基遍人的事件，他也一样没有求问神，就按着他当时的判断就做了一个决定，甚至跟人家立了约啊，后来才发现不是那样。你读约书亚记会读到这些故事，这两个故事之间也许不是像圣经记载的那么连接，也许中间经过了一些年日也说不定啊。但无论怎么样，约书亚后来至少在两件事上他不像摩西，在之后的大卫就比较像摩西，他不像约书亚，他可以在打一场胜仗之后紧接着那个战场的局面跟前一场完全一样的局面的时候，他并没有依照他的之前的经验去打，他仍然求问神，对吧？我想那是因为他过一种常常望向神瞻仰主的荣美的生活。你常常望向神就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预备着神要给你指引，对吗？也就是说，你总不是依着你的知识跟你的经验在做事，而是按着神在做事，因为你总是望向神啊。大卫在这一方面比约书亚做得更成功，知道吗？啊，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大卫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受告要做王，可是神没有让他立刻坐到王位上，他有十几年的时间受苦，很不容易，而他在那里继续的学习许许多多的功课啊。我觉得我们想一想这些事放在自己身上，心里面常常有这种预备，有这种态度，我相信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摩西下了山，发现百姓像神所说的铸造了一个金牛犊犯罪。你记不记得之前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前面的经文，摩西知道这些事，他还没有看见百姓犯的错的实景，他就开始为百姓代求了，你记得吧？因为神当时就提到他要灭绝这个百姓，而且他一代求，神就表示赦免了，不是吗？有没有前面的经文很明确的，神就赦免，如果神没有赦免，就没有后面的经文了啦，因为神就下手就把百姓灭掉了。可是摩西虽然已经知道神赦免了，他并没有就松一口气，然后就很平平的去对待神的百姓，他并没有。他下了山看见百姓这样，仍然很生气，而且做了三件事。摩西做了三件事，我们刚刚已经读的经文提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拿手上拿着两块神用手指头刻了十条诫命在上面的两块石板，他就哗隆就给他摔到山下，把他摔碎了。他也不想想看，那个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哎，对吧？那还不是哪一个国宝级的雕刻家或者是书法家写的字，哎，那样我们都有时候会用价值连城形容了，何况神亲自用手指头刻的啊。摩西不看重这个，我常常很希望神的百姓有摩西这样子的气度，这样的胸襟，这样子的价值观啊。他在这种时候完全不会认为那个有什么价值，因为他心目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是神的荣耀啊，他就不会在意这些事，所以他摩西绝对不会去追星的啊。对他来讲，他的价值观是在哪里，他很清楚的。你知道神自己也有的时候会这样做，他有时候会好像不太在意失去好像很宝贵的东西，为了要成全他的旨意。有的时候他在教会里面，他允许教会好像受很大的亏损，可是目的他要建造他的儿女，使他们更成为圣洁，更有他的性情。这是神的做法，神从来没有忘记忽略了他的价值观啊。他不像我们，他从来不会忘记这些事，什么是最要紧的。而我们都要小心这个，我们平常就要留意这样的价值观，才不会在忽然发生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就会忽略，我们就会显出我们原来生命的样式来，我们可能就会执着一些其实是次要的事情啊。虽然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人看法是顶宝贵的事情，包括了我们觉得说教会应该在世界上有见证。你知道神有的时候会把这个见证丢在地上的，只为了让在其中他的百姓得着生命的造就，因为那才是真实宝贵的事情。摩西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把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当然烧不掉了哈，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烧到一个地步，温度高到一个地步，让这个黄金铸造的牛犊整个都融化了，然后再让它变成，一旦融化了，你就可以让它有不同的形状嘛，哈，想办法比它变成像金箔一样薄薄的，或者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这些细节。无论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他用火焚烧之后， 就把金牛犊磨得粉碎。在我想来，一个固体状的一个金牛犊，理论上的金牛犊应该不会像图平常画的那样那么大一只，那么大一只的黄金可多了。我猜他们没有弄那么多的黄金了啊，有用到一塔连德就了不起的。可是一塔连德的黄金，大概如果全部聚在，大概也只有像我所讲像一个足球那么大吧，就差不多已经有一塔连德的黄金了。可是无论怎么样，铸造成一个金牛犊，要把它磨得粉碎，应该不是很容易。所以我才在猜，会不会它焚烧的时候，就像人家在铸造首饰一样，烧到让它差不多融化了这样。我想他们那个时代应该已经有这种技术可以这样做吧，要不然那些做金工的那些像比沙利那些人怎么样做的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摩西就这样做，把那个金牛犊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让百姓舀起来喝，就把所有的黄金都吃掉，实在有够可惜的。我中国有一个古代有一个，特别是跟政治有关系的，很喜欢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观念，而且那到底是不是事实？就是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地位的人，他们自杀的方式是吞金，你们听过这个对不对？好像你只要吞一点黄金，你就一定会死。可是真的吗？我对这个很质疑。可是中国历史上好像不少这种的例子哈，包括有一些有在历史上有名望的人，他们都是吞金而死的。纪晓岚就是吞金而死的吧？好像就类似像这样。可是我想这些百姓应该每一个人吃到的没有太多吧，磨成粉在水里面。但无论怎么样很可惜哦，这又是另外一个我刚刚告诉大家的，神看得很清楚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啊。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儿子也是这样，他有一次只是为了一个灵魂，他牺牲了2000头猪，你还记得吗？2000头猪用今天的钱来说可值很多钱了、一头猪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就是小一点的猪也要用千来算吧。你即使只有1000块钱应该不止了哈、你即使只有1000块，2000头猪有200万，200万台币可是对主来讲，一句话就让主全部闯下山崖淹死。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观念，不是叫你轻看钱财乱随意使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心里有一个预备把你的价值观放在对的样式里面。摩西做的这第二件事，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意思，要让百姓知道说他们犯的罪至终要回到他们自己身上来，所以好像是在叫他们吃下自己的罪一样。确实是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常常会直接伤害到别人嘛，所以你会从别人得到回应。你如果伤害到一个国家的运作，你就可能要遇见法律的制裁啊，而这个国家的运作当然包括你会伤害到别人啊，伤害到怎么样的一些事情这样啊，你就会得到该有的刑罚。可是摩西想让百姓知道，你犯罪最真实伤害到的是你自己啊，最直接伤害的就是自己，所以他让他们把他们犯的罪的记号吃到肚子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教导的东西啊，一个教材。 神希望他的百姓借着这个，从此以后一想到他们这个违背主犯罪，就觉得好像他们一旦犯罪，他们至终总是会自己吃下那个罪，没有人会想要吃下罪，对不对？多半的人犯罪都是以为他做那些事会得到什么好处，可是如果你开始明白，当你犯罪的时候，你等于自己吃下那个罪，可能会遏制我们，拦阻我们轻易的犯罪。所以我觉得这里有这个意思。所以摩西做了这三件事，我称它叫做神的管教啊。神的管教本来就是有像这样的目的的。可是摩西在做第三件事情之前，前面两件事是他一下山一看见那个事情，应该是很快当场的反应，虽然第二件事应该要花一点时间的，要把那个金牛犊用火烧过，又要磨成粉倒在水里面给大家喝，要一点时间。可是摩西在做第三件管教的事之前，他转向大祭司亚伦责备他。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出埃及记32章21到24节，好吗？21到24节，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这是之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这个亚伦做这一件事，根据他的形容好像非常的便当，就这样就做好了，好像不需要像赵会幕还要找出很有才干的人，又要做这个又要怎么样，不需要这样设计，他就轰隆就丢进火里面，牛犊就出来了。这是亚伦自己的形容。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亚伦知不知道神设立他做大祭司。我们之前告诉过大家啊，到底什么时候摩西才告诉亚伦，或者说神才启示摩西要设立亚伦做大祭司，圣经其实没有明确的写哈，不知道是从很起头就已经讲了还是没有哈。但是无论怎么样，神本来就已经看定他是要做大祭司的，而且何况摩西上山的时候把暂时管理百姓的职责交给他跟户尔，是不是啊？所以他们本来就有责任了。做领袖总是担负更多责任的。很多人对做领袖的看法不见得是这样，尤其一些很有野心做领袖的人，他们有时候想到做领袖就是有排场，有那种身份，受人尊敬，可以发号施令等等啊。可是不是的，你一定要知道，做领袖你最先应该想到的就是你因此担负一个更大的责任啊。你先想到担负更大的责任，你才能够去拿起你更大的权柄的啊。所以亚伦他将要担任很重要的职位，当然那时候他已经担任很重要的职位，所以他的失败是很严重的事。很可惜，我们都知道亚伦并没有很快的谦卑的认罪啊。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留意这件事情，圣经提过好些人都有提到，当他们失败犯错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或者神自己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你可以去留意哪些人是很快就认错，哪些人不是，然后你去留意这些人继续往前走后来怎么样。 你可以明确的很容易归纳出这个情况来，就是那些一被指出错误立刻就真实谦卑承认，而且没有加上但书，没有说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找借口，没有说别的话的人，后来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会走得更好。因为他们等于是虽然失败了，甚至有可能犯很不好的罪，可是他们在当下一向是认罪，就等于真的把这件事情放下来。他们当他们在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望向正确的方向，好好的往前走了。但有些人不是，他们就在那边遮掩不承认。你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你需要继续的活在那样子的状态里面，你的心就常常会围绕在这些事上，等于是借着这一件事，你学会的功课是我怎么样能够更不那么容易被人家发现呢、啊？怎么样可以在失败的时候很快的找到一个路可以再走上去啦、啊？他们就变成专注于这些事情。但是那些立刻认罪的人，他们可以马上回到神的道路上面，那将要带来很大的区别的。亚伦就是这样，所以借着这一次他的失败，我想他没有借此得着什么更大的益处。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太看得到神叙述亚伦做大祭司过了一阵子，有他灵命怎么样长进，他的见识各方面怎么样更有更属灵更有进步，你不太看得到这样的话，对吧？可是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就不一样。我们继续读摩西要做的第三个管教的事，25节到29节，出埃及记32章25到29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为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摩西让犯罪的百姓受管教，他做的第三件事是下一个有点奇怪的命令。当然他我们知道他体察神的心意，知道虽然神先前听他的祷告已经赦免了百姓的罪，那个拜金牛犊的罪，可是他还是也需要受管教，这是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的。就是不要以为我们一认罪神赦免了就应该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会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他们犯了一个错，父母指出他们的错来之后，无论他们是跟父母 argue 一番后来承认了，或者是一起都就承认，但承认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开始抱怨父母对待他们有一些地方他们不满意啊。我们的天性会这样，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神在我们认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之后还常常还要有一些管教啊。你想到管教不要只想到拿了一个藤条要打人那样，其实管教的意思不完全是那样的，管教的意思是一种训练，一种纪律，英文说 discipline 这个字 discipline、 其实教会里面有领袖犯罪需要做教会纪律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字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而很有意思的，在英文里面做耶稣的门徒，门徒那个字跟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叫 disciple。 disciple 这个字就是 discipline 这个字的不同的语态啊。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啊，我们认罪悔改之后神也赦免了，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罪神还是要加上一些管教，有一些不是。如果你好像偶然不小心讲错了一句话，你马上意识到立刻就跟神认罪，也就是你讲错那句话跟你的认罪有可能相隔只有三秒钟而已，有可能那样子的罪神赦免了，不太需要加上什么管教啊。当然如果有的人他们在话语上犯错，犯的是很糟糕的错，因为你讲出口的话有可能就在对方那里刻印在人家的心里面，即使你很快跟他道歉，可能他就会存一个这样的心，而且有可能会影响你后来他怎么样对待你等等，那也是一种管教，所以还是有可能遇见管教的。但是确实有一些情况我们能不能说好像比较轻的一种情况，我们认罪得到赦免啊，并不需要再经过管教啊。虽然我们不太能够区分什么罪叫做比较轻微的罪哈，在神那里他其实没有什么比较轻微的罪这一件事啊，但是稍微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件事上圣经有一个最杰出的一个例子，一个故事，就是大卫。你知道大卫犯的罪是很糟糕的罪哈，他是很极端的，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他犯的罪却比那些圣经没有说他们的合神心意的人犯的更糟糕的罪啊。可是当他悔改的时候，他也是那么全心全意的悔改。当先知去指出他的罪来的时候，大卫第一句话就是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像他之前的扫罗王也讲这一句话，但是马上就加上但是，大卫完全没有啊。先知也立刻就告诉他说耶和华已经赦免你的罪，但是接下去有别的话，可是你让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那一次神也一样给大卫三个管教啊，就赦罪之后还有的管教，跟在这里很像。这里摩西就是提到他们里亚伦纵容他们是神的百姓，在仇敌当中被讥刺被嘲笑啊。神给大卫的管教你还记得是什么吧？一个就是你淫乱生的这个孩子必死啊，第二个是你的妻妾妃嫔在日光之下人就要与他同寝，第三个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犯的是一个淫乱的罪，犯的是一个杀人的罪，这两样主都各自设计了一个管教给他。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是跟男女关系有男女之间有关系的事情，一个是跟刀剑杀害有关系的事，神给他的管教。而我们都知道大卫怎么反应，他完全服在神的管教底下。虽然他为那个孩子祷告，可是当神最终还是取去孩子的生命之后，他就完全服下来，对吗？彼得也曾经三次否认主，那也是很严重的罪，那又是另外一个彼得认为他最内行的事情。他不是只有打鱼内行，他有一个很内行的事，就是 他常常可以很快的，就是完全要为耶稣而活，从他出遇见主就一直是这样，可是他却三次否认主。我想当鸡叫第二次的时候，主耶稣就回头看了一眼彼得，圣经告诉我们的，彼得就出去痛哭，你记得吗？我相信主耶稣回头看彼得那个眼神，就是在告诉彼得说，你得着赦免了，不过还是要有管教。所以主复活以后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这个很伤彼得的心，你知道不？这就好像在跟他说，你会打鱼吗？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到最后彼得，我读那段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都觉得主三次问他，彼得三次回应，每一次回应彼得，你看见彼得的面积就少一点，他就越来越降，到最后他几乎浮于尘埃的讲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就是像这样，那就是管教的目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管教的目的，讲得特别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是从第几节开始提到管教？第五节开始，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那就是管教的目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为了这个目的，有的时候神需要用水，甚至有时候需要用火。我像我一首诗歌讲的，用水用火，使我得着真正的洁净。可是最后我们要提到，摩西在这里宣布的管教其实有一点特别。他问说，谁站在耶和华这边？立位支派就站出来。我们之后要提到很多学者相信，这是为什么后来立位支派本来是被他的父亲咒诅的，后来一样咒诅的内容仍然成全了，可是却变成是祝福。很可能跟这个事件有关，他们为神有祭血的心，站在神这一边。可是当立位支派站出来的时候，摩西叫他们去杀神的百姓，却下达一个有点奇特的命令，叫他们把刀挎在腰间。上期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听起来我比较会觉得就好像刀还配在腰间一样。没有人要杀人这样子拿刀的嘛，刀当然要拔出来拿在手上才方便杀人，你挎在腰边怎么个杀法啊？有点困难啊。换句话说，神叫利未人去杀百姓，那种杀法让人蛮容易逃躲的啊。那这个是神本来就有的一种有趣的特性啊。他有的时候明确的讲他将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又告诉你说怎么样可以逃避这一件事啊，对吧？也就是神常常像一个家有爸爸跟妈妈，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而神自己呢就同时扮白脸跟黑脸。他先清楚的讲他需要怎么样对付这一群人，然后好像把他叫到一边，偷偷可是你可以怎么样做就可以使神比较不那么生气，不过说这个话是神自己就是了。他真的是 这样说的，他明确的讲会有这些灾难临到他的百姓，然后说你们可以祷告叫这灾难临到你们，不是在冬天，不是在什么时候，而且你们可以祷告叫神缩短那个灾难的日子，免得神的百姓在灾难中就灭绝了，就发昏了。在这里我觉得也是这样，神一方面要管教他的百姓，一方面又让他们有机会逃躲。理论上挎在腰间拿刀要杀人应该不容易杀到人，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杀了3000人。我自己猜了，我不知道，也许你有更好的解释。我觉得那些被杀的一定是毫无敬畏神的心啊！可能利未人配着刀走到他的面前，他也不逃躲，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事的，才会被杀的。而且想一想，我不知道利未当领受这个托付这个使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也有可能在营中来回走的时候会碰见他自己的兄弟，碰见他自己的孩子，或者碰见他的父母，这是有可能的啊。很可能这是为什么后来当摩西将要离世的时候，在申命记33章，他像雅各一样也给12个支派讲他们将来的事。你记得在几百年前雅各给他12个儿子讲的时候，他12个就是12个儿子本身，可是现在已经是12个儿子的后代成为各自成为一个支派，他对他的这些支派讲话的时候，原来雅各对利未说的话跟西缅一样，就是因为他们的没有控制自己的脾气，他的父亲就说他们将来他们没有办法得着完整的产业，他们的产业要分散在弟兄中间啊。后来西缅真的这样，西缅没有自己的一块地，他们的产业跟犹大支派混在一起的。可是利未其实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支派，所以他们在各个支派都有他们的地方，也分散在各地。可是一个是咒诅的结果，一个就成为祝福，而且是很大的祝福。最后我们来看，当摩西讲到这个祝福，把这个原来的咒诅化成祝福的时候，他怎么样讲到利未支派，在申命记33章第8到11节啊，我觉得把这个跟刚刚我们讲的利未杀人这件事对在一起讲，蛮有意思的。论利未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的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我不知道摩西讲这个话会不会就是想到拜金牛犊的事件，因为利未人带着刀在腰间，如果前面走来是他自己的父母兄弟或者儿女，他自己的家人，他还是一定要杀他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他不认自己的父母兄弟这些，这个本来是不好的事，因为好像违背神要我们孝敬父母，彼此相爱。可是当神管教的时候就包括这样的事，你知道连老先知西面抱过婴孩耶稣来，他都跟玛利亚这样讲，他说这孩子悖逆，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真正跟随主顺服主的人都要预备好，有可能你会这样刺伤你自己的父母家人的。 当然在西律时代，我想神不是要我们拿着刀去杀他们，可是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寓意在里面。我自己也是在最伤我母亲的心的时候出来侍奉主的，虽然我母亲那时候已经信主而且爱主，可是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出来侍奉主是很伤他的心的，不是他不愿意我去侍奉主，而是因为我家庭的需要似乎正是需要我去工作赚钱的时候啊。可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跟随主，他们服侍主，都有可能经历过这个，但是后来他们都要得着始祖的神的赏赐啊，后来他们家要怎么样改变，而且他们的父母将要以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侍奉神，成为他们的荣耀，成为他们的喜乐。这是我所知道有许许多多服侍主的人有过的经验。我想不是全时间服侍的人，在有一些领域里面其实也是有类似的事情。当我们全心要跟随主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经过火，经过水，经过像管教一样，因为神至终的目的是要洁净我们，要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
请唱《颂赞诗选》167首，《颂赞诗选》167首，《我心所愿》。